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阅读人专题读书会。我们今天要读的书书名是《现在开始就有钱》。好，欢迎你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有钱的技术，还有有钱的方法。好，那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能够像我们手中的钞票一样，哇，满满当当，能够赚得盆满钵满。所以每年都会写下许多计划，那些计划都是包括自己今年要赚多少钱或省多少钱。可是，在每年的计划当中，总是在最后的末了充满失望。那我们现在3月初、3月底，应该要4月，已经过了1/4的时间。那紧接后面，我们有没有机会翻身，让我们在紧接后面的投资能够更稳当的找到获利的方法呢？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读的这本书《现在开始就有钱》，邀请你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我们即将要带大家学习有钱的技术。那当然，学会有钱不是由我来教，我今天会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杨比尔先生，他要来跟你分享。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理财教练哦，他有一个频道叫比尔的财经厨房，同时他也透过他的财经厨房，帮助许多朋友在个人财富成长上面找到一些技术性和方法，给大家在金钱的时间安排上面有更稳当、更好的安全做法。好，那紧接就把老师邀请出来，让他亲自来为大家来解说他这次所带的作品，也让他的作品帮助大家动够致富，在今天我们即将面对未来挑战的时候，能够手中握有你的安全感。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咯。Hello, Bill, 晚安。
好，晋德好，各位阅读人的好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杨比尔。
是，很荣幸能够邀请到 Bill 来跟大家分享你这次的作品，现在开始就有钱。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谈这本书，是是好奇想要先问老师，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作品写出来？因为很多我们过去都觉得，这个谈理财或教别人有钱这件事，应该自己学，自己知道就好，不要讲出去，因为讲出去好像会把那个财富分享出去，自己会变得比较穷。老师会怎么看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作品呢？
了解，事实上这个可能跟我的工作有点关系啦。我本身呢一直都是在从事这个理财教练的工作，包含呢从之前在银行啊，以及现在在保险公司，其实做的这个工作内容其实是一致的哈。那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前一阵子呢，我想要办一个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个人呢想要办一个演讲的时候呢，那当时啊原本有邀请另外一个来宾哦，那我这个来宾呢，他也很有趣，他也问我同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这个投资上面呢，如果你可以赚到钱的话，为什么你要去教别人？其实这个问题我当下我有点没办法回答，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过去的20年的职业生涯，我都在教别人，也就是其实我也有点疑惑，就是那他们可能只是，甚至他们我们上次办的活动其实是免费的。然后人家问我说，那你到底透过这个课程你后面想要达成什么？其实我说实在，我真是没有要想要特别说哦，我要以后要开班授课或是干什么，其实这些都没有，因为我本身现在还在持续本身有个正职的工作。所以其实当初想要出这本书啊，事实上就是因为你知道当讲师人就是爱讲话啊，所以呢你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把你知道的事情跟大家分享。那所以从这本书算是我的第三本了。那在2021年有一本这个前进加密货币，然后在更早2007年的时候有一本的这个股市投资王。那当然每一个阶段的书啊可能符合当时自己的想法，所以某种程度呢其实也是在为自己做一个记录。那你透过这个记录啊，事后再回头看的时候，说不定这个获得这个收益最多的人呢可能是我本人，因为我在看书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当时我这样想可能这个是对的或者是错的。那事过境迁呢再重新回去检讨那一段时间之后，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录相对来说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很有收获的。
是，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
当然这次我们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不太确定我们阅读人的这个阅听的年龄层到底分布怎么样了哈。当然我们这次还有个重点，就是现在我们是18岁以上的这个就算成年了，所以呢成年的这个门槛下降了。所以当初啊想要出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我希望能够有一本书是比较涵盖比较全面性的， 可能就会待会啊，我们谈到就是包含了这个现在的钱、过去的钱跟未来的钱的这三件事啊，我们一次呢在这个书里面讲齐。那不是单单只有讲投资，然后呢也不会啊只讲存钱，那它可能要包含了保障，要包含了这个风险，甚至要借贷等等。
是哇，所以这是一本更全面照顾到从小到大都能够看的并且阅读一本书，算是一个以全人生的一个角度来看理财观。那我们紧接就来读读这本书里面很棒的内容、现在开始就有钱，也邀请大家为今天内容能够按赞并且转分享，因为透过你的分享其实也能够把这有钱的知识传播出去，透过你按赞也在给自己以及给老师一个很棒的肯定，一起来学习有钱的技术。好，那我们既然要学有钱，那其实老师的书前面就说我们要先有计划，要先有目标。那有钱的计划和目标，老师会觉得要什么时候开始呢？是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越小开始教他越好，还是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再教，或者我们已经来到大，我们又该如何开始安排呢？
OK， 讲到这里的时候啊，事实上大家就是刚刚俊德一开始提到现在已经三月份了，我不知道大家开始焦虑了没有，你会不会觉得说今年你的目标啊是不是又离你越来越远了。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必须讲回头来，希望你来安排一个计划，或者是不管是财务计划，或者是说你的健身减肥计划，其实目标都是一样的，你必须先想清楚。我们只是透过这个过程让你先想清楚你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好，因为啊我们在做计划的时候啊，不由自主的你必须去安排你的资源。那你的资源有限的时候，你就应该把优先顺序啊把它排出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做财务目标财务计划的时候最重要一件事情。好，就好像很多人呢在减肥啊，就永远天天在减肥。好，那天天在减肥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呢？因为其实可能你心里面呢也没有真的那么想要减肥。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女生呢，在对你在结婚之前，那为了拍出婚纱照，你想尽办法你都会让自己瘦的。那有一些这个新手的妈妈，她之前呢可能都也不会想说要做什么理财计划财务的这个安排，但是一旦她怀上了小孩，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很清楚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财务计划财务目标其实是一个筛选你的这个有这么多需求里面到底哪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也常听到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在抱怨说啊，我就是都没钱啊，我最近真的是花钱如流水。好，那这个时候
要理财目标吗？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啊，你花钱如流水的情况下，你也说你想要存钱，你也说你想要多赚钱。好，回过头来那问问我，这时候给你几个方案啊，譬如说那我们下班了是不是再多兼一个差，你要不要？这个叫这个好，我这下班已经很累了，就不想要啊。对，那不然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开始，这个每天你原本呢，这个有那个手机的月租费哈、那个一个月可能要缴1300-1400，你可不可以提前把那些这个合约解掉，我们就换一个比较便宜的，那下次也不要再买 iPhone 15了，好不好？
就把流量、
这个、不行啊，这个对啊，就说不行，这个 iPhone 是我一定要的、那你好，那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不要？
是，
对，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其实你不要钱，因为刚刚的结论你已经很清楚了，就你要手机，然后你可能要这个你要个瞎爬的摩托车或车子，你可能想要这个你还想要一年还出国3次。好，所以这些都是你想要的。所以换句话说，经过你的财务目标理财的规划完之后，发现其实你这些都是你要的，但是你不要钱。
哇，所以这真的跟心态面有关。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一直很想要，可其实真正问自己内心，我们真的有那么想要，为这个想要去安排计划或目标吗？其实并没有，我们只是内心想而已。
对，所以为什么很多妈妈们她们第一次认真的来安排自己的财务，其实是在怀了小孩以后。这件事情远远比我们 用各种的方式或者请大家读什么书，然后这个要求你或者是逼迫你一定要做，都要来得有效，因为那个是你真正要的，你真的在乎说这个小朋友接下来的五年十年，他十八岁，你希望帮他做一些安排，你希望他念好的学校，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你接下来所做的所有的理财规划都是真的了。
对，其实我们以前常听到一句话说生小孩带财，其实这个带财主要原因是你开始有未来开始担心，会担忧，然后开始去无论是兼差赚更多钱或存钱，其实这都是我们今天所要带给大家这个现在开始又有钱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要开始提早安排提早计划，才能够更快的存到你想要的钱。好，那我们紧接我们有这个计划目标了，那我们就开始要努力来赚钱存钱。那老师这本书很特别，就是先从目标定完之后就来谈存钱这件事。那好奇有没有，好奇问老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更快把钱存到自己期待的目标的一些技术，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多赚一点利息啊？
好，事实上，老实说这些这个现在这个环境啊，其实是一个利率非常低的一个环境啊，所以你真的要靠存钱来变有钱，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现在先讲说，我们这一次呢，把这本书啊，其实切成了三个构面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钱，那现在的钱呢，其实就是让你存下来啊，存钱这件事情。那存下来的钱之后啊，它会变成过去的钱。那过去的钱呢，其实是我们可以用来做投资的钱。那接着呢，才有一部分呢，叫做未来的钱。那未来的钱呢，讲的并不是说你以后会赚多少钱，而是这个透过借贷的方式，你可以把呢未来的钱挪到现在来做使用。所以其实呢，很多人在讲这个资产配置，但其实更重要的事情呢，其实是一个时间的配置。也就是说啊，比较年轻的这个投资人呢，不要担心说这个去动用未来的钱，因为呢有些时机点呢，或者是说我们只要懂得控制好你的负债啊，其实未来的钱是可以被使用的。因为借贷啊本来就是一个人类的一个伟大的发明，所以呢你谈到借贷的事情不要那么恐慌，我们只是要有一些正确的方法。好，那如果你能够留下一些钱，那就是变成你未来这个以这个你的过去的钱。那过去的钱待会我们会谈一谈有关的这个投资理财的部分。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你怎么样多存下一点钱呢？其实这里面就要谈到几个重点了。刚刚啊，我们也有讲到说，其实你透过理财计划先筛选一轮你的这个到底真正在乎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啊，我们刚刚在其实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谈到有个叫拿铁因子。那这拿铁因子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跟我们刚刚那个概念是有关系的。你刚刚讲，我们刚刚讲说，一个手机的电信费啊，大概也才，你想说这个一个月也才1300多块嘛，那
对，
这个可能看起来也不是很，就是蛮无害的一个钱。甚至我们讲说，你一天呢一杯的这个拿铁咖啡，这感觉也很无害啊。那我们再往下讲深一点，有些人家里啊，可能你有这个 cable 啊，就是那个无那个电无有线电视啊，然后同时呢，对，你还装了 WiFi 啊。那你们仔细想想啊，假设呢，如果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学生啊，他是租屋的，你真的有需要在用 cable 吗？现在看有线电视人到底有多少？你还真的需要这个吗？再来，你手机有讯号，那你需要在你房间里面加上 WiFi 吗？那你可能心里想说，不对啊，我可能到时候要打电动啊。好，那意思是一样的问题。那你是希望能够留下一些钱，或者是说你这个打电动的这个
需求，
你可能会对，这个可以调整，因为你透过你手机讯号或者手机的讯号，你可以拉高一点点，你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刚刚讲到这个拿铁因子呢，其实就在讲说呢，生活当中啊，很多微小的细小的这个钱，那些看起来是毫不起眼的钱，但是啊，其实累积下来呢，这个金额其实相当大。那事实上啊，大家有兴趣，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很多案例啊，有很多这个自认自己没有钱的人呢，他会把他的一个月的对账单丢到网络上，然后大家那时候别人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塞，这个钱真的是怎么花的哈？譬如说呢，摩托车的贷款要一个月要多少钱哈？手机的贷款一个月要多少钱？或者是说呢，这个刚刚我们讲的电信费啊，这些东西零零总总加起来，你就算 3-4万块啊，其实你还是真的是留不下钱来。
对
啊，所以这里呢，牵涉到一个我们谈到财富自由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常常做一个比喻啊，就是说，哎，其实你的钱呢，就好像我们每天如果每天出门上班工作啊，你就好像啊是拎着水桶从山下啊把这个水啊拎到山上，这个山上啊有你挖了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呢，你就每天呢、啊、把你呢的薪水啊，把它倒到这个水池里面去。这个水池就是我们的财富的蓄水池。好，但是这个财富蓄水池啊，它是自己会蒸发的啊，它可能呢你要拿去灌溉啊、种菜啊，或是这个日常生活使用，所以这个水位啊其实会慢慢流失的。好，这个时候你心里想啊，哎，我是不是有可能，在不要那么努力的可以每天一定要每天这样上山下山好去提水，我有没有可能让这个水池自己伸出水来呢？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哎，我在我的这个水池旁边呢、啊、挖一口井，这一口井呢、啊、其实就是会是我们的投资。那如果这一口井啊，这个投资所伸出来的，比如说你可以捞出一些水，这个水位啊可以跟你自然蒸发或者使用的数字是平衡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达成财富自由。意思就是水井出来水跟你自然蒸发所使用的水会达成平衡的时候，你就达成了财富自由。好，所以这里面讲回来，其实把你的日常开销或者是你的对于生活的物质的需求把它下降，是一个很容易让你可以达成财富自由的方法。好，所以我们当然知道有些人一天可能不喝一杯咖啡他就受不了。没错，这个咖啡没有说你是一定要不能喝、啊、我们其实是鼓励大家不要去做减法思维。什么叫减法思维？我们刚刚讲到说，哎，你有财务计划，这个财务计划很多人呢常常会变成这样子、哦，就说，哎，你算完之后一天只能花200块。好，这个200块你就想说，哦，那早餐我吃了40块了，那不行，午餐呢跟晚餐呢我要省一点。这个200减40，午餐减100，这个动作叫做减法思维。但是其实我们要让大家想的是加法思维，也就是你假设你原本的现在一个月只能留下1000块、1500块，那透过筛选掉一些不必要的这些拿铁因子，你可以帮你的这个1500块加多少？你可以加1000还是加2000？所以这个加法思维其实才是我们真正要带给大家，也就是我们刚刚从前面的财富的你在做你的财富计划到怎么样真正存下一些钱，其实就是透过你能够了解哪一些对你来说是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如果咖啡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的话，我也有个建议给大家，事实上你真的是可以把豆子买回家自己磨的。因为呢，事实上我就自己从中实验过这件事情，如果我是自己买一个不错的豆子，我一杯拿铁的这个价格啊，其实只有在8块钱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看，当然你就会发现说，哦，这个外面是赚很大。但是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你真的有些时候为了请客户啊，为了跟朋友或者同事有一个午餐之后的交流，我觉得喝一下也是无妨的。但是呢，如果你喝拿铁或喝咖啡啊，其实只是一个形式，就是每天早上啊，似乎呢就要去一趟 Seven， 然后呢就买一杯，或者是去这个路易莎买一杯，那这一杯咖啡其实对你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那只是你已经习以为常，变成一个你的日常生活习惯，好像没有这杯咖啡会怎样，但其实也不会怎样。
对，这没有错。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关于存钱这个角度给大家一些新的角度提醒，并不是说要把那个生活品质变得很 low 很低，而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同时如果你有定出一些理财或存钱目标，你就好好检视你哪里可能需要做精简或者又替代，甚至像我们有时候像很多人会订那个 Netflix 或者是 YouTube 的 Pumi 那个一些比较高端的全家方案等等。那像我自己没有订那个 YouTube 的那个方案，就问说啊，这样一直有广告不会很烦吗？我后来跟他们说，
我也没有，
我觉得有广告掉，我要眼睛休息的时候，就以前看8点档看电视都会有广告，那时候其实就是上厕所。那现在因为不想等广告，反而让眼睛更容易累。 所以我觉得反而也可以用不同的思维角度来看你现在所订阅的一些服务还有内容，然后当然也从这当中去找到一个更能够让你把钱存下来的一些方法。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本书书名叫做现在开始就有钱，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很重要的理财法则，邀请到碧友来跟大家解说这些有钱的技术还有方法。然后当然我知道碧友本身也是在银行或一些理财单位做从事工作啊，有一些当然银行理专或一些投资者的金融教练等身份。那我们紧接着来谈另外一个角度，是关于退休金。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好像要达到退休难度有点高，包括可能那个自己的那个收入和支出，刚提到说要挖一个池子，那个蒸发掉太多，然后流进来太少，然后甚至感觉自己假设可以活到80岁90岁到100岁，那后面如果60岁退休70岁退休，那后面空档那时间我好像 cover 不了。那好奇想要问 Bill， 如果我要达到这个退休的这样的标准，要存多少钱会比较好呢？
好，欸，我们刚刚还有漏掉一个题目，就是，欸，有没有什么就是定存或比定存更好存钱更好的一个方案。其实现在银行啊有一个所谓的数位账户，那这个数位账户其实它的对它的功能跟你的活存账户基本上完全一样，它唯一的差别就是它没有给你一张提款卡，也没有给你存折。好，所以你在你的手机上就可以开立这个数位账户。现在的银行呢，为了要鼓励大家去开立这个数位账户，所以它会在一定的限额里面，比如说10万、20万以内呢，给你呢这个超过 3% 以上的这个算是它的利率。我们大概很难找到一个什么产品可以给你超过 3% 的利息。那而且是银行可以说是风险非常非常低的产品。啊，所以这个产品当然是对于你手上有你收入比较高的人，你可能看不上这个十万二十万的，但是针对假设我们现在现场啊有一些可能刚学生刚毕业，他收入不是太多，那你可以透过这个可能 3% 的这个产品呢，你其实就可以拿到一个比现在你知道的所有的定存都要来的更好的一个报酬一个利息了。
对，哇，所以 3% 其实也蛮高的，已经有时候光投资股票都还不一定有 3%， 可能赔一赔就不一定就跌得比 3% 还多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可以参考考虑一个最安全的一个存钱标的投资标的。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提到退休金。
回过头来这个退休这件事情呢，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你的流进跟流出是可以达到平衡的，基本上你可以完成退休了。那要讲到退休的时候呢，其实我常会跟我们的客户啊在聊一件事情，就是我通常会问大家，如果我不知道线上的朋友们，你愿不愿意说一下你们觉得要多少钱才能够退休哈。好，这个时候呢通常会一个状况啊，就大家开始喊价，开始欧北话，有些人喊说要一千万啦，要一千万啦，不然有人说啊要两千万啦，两千万够不够，就会两千万一次，两千万两次还不够，有些人说要三千万。好，那三千万，那我就接下来问了，那为什么你会认为说要三千万才够呢？可能这时候这个我们的客户啊或理专就会说，那应该是现在银行定存 1% 多嘛，所以如果有个这个三千万，那我一年就有三十几万，那我一个月3万多，我可能感觉心里比较踏实一点，而且我本金还不会动到。好，这个喊数字是很开心的哈，但回过头来，三千万你做得到吗？
有很多人而言难度很高，
对，
尤其劳工阶层。
没错，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接下来就会变成什么状况？三千万那既然办不到，那我就明天再说好了。但我必须跟各位说哈，事实上你可以仔细的去算一下。我想啊，大部分听我们节目人应该是劳工朋友比较多了，就是你本身是有上班有工作的。好，那如果你有上班有工作，代表你有劳保。那在劳保老年给付啊，就是说，这个2028年，好，我们假定他没有要破产，好吧？说不定这个希望他不会破产哈。2028年他没有破产之前呢，如果你从20、25岁开始上班，然后到65岁退休，理论上劳保老年给付啊，你应该可以拿到个28000左右。好，这个数字大家有兴趣啊，你可以上劳动部的网站呢，直接去输入一下你自己的投保薪资，你可以自己简单试算一下。好，那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那你这个 可能很多人觉得两万八还是两万三到两万八可能不太够吧。好，不太够，那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劳退薪资。好，这个劳退薪资有多少呢？劳退薪资啊，按照这个雇主 提拨 6%， 假设啊你在没有自己提拨的这个情境之下，你这么这样子提了，提了20年25年的，你可能也会拿到个9000到12000。
是，
好，9000到12000加上刚刚讲的23000，
嗯，
诶，这里你这样算下
就3万出了。
对，已经到了3万多了。好，3万多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放心呢？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不对啊，这个是现在的3万多啊，现在我们就3万5好了，哎，这个万一我退休是20年之后，20年之后的3万5这个还是钱吗？所以你想说，那我还要再多准备一点。好，那我们多准备一点，那这个时候是多少？那5万够不够？好，五万他应该会放心一点。好，五万，所以你接下来的缺口是多少？
缺差不多2万，平均2万。
你其实缺的就是2万块钱，所以接下来你的目标不是3000万，接下来你的目标是让有一笔本金，然后这笔本金每个月可以让你有2万，一年呢，我们说24万。为了方便大家好算，我们呢就直接抓20万好了，这个20万的25倍就是接下来你要准备的钱。20万的25倍，这是为什么是25倍？好，这个答案很简单，假设你这样算起来不就是500吗？500如果你分散在全球股票或者是这个美国政府公债这些产品里面，你不是把它单压在，不要单压台股了，
有风险的危险。
台股很危险。对，你可能要 分散一下，一部分在全球股票，一部分呢在这个美国政府公债或是投资等级债券这种产品上。这个产品呢在过去的50年里面呢，这个组合都可以达到这个 4% 的收益率。4% 的收益率。所以你500万的 4% 也就是20万。也就可以达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你如果是要补出那个2万块，那24就是就用24乘25了，我们方便大家记忆就是这样讲。那这个20万拆成12个月就是可以补你刚刚劳退，不管是劳保跟你的劳退薪资不够的部分了。所以500万这个数字听起来有没有比较
安心一点？
是不是感觉比较容易做到？好，我们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如果你看到的目标太大太远，很多人会决定先放弃，反正呢我就继续躺平就好了。那500这个数字这个目标其实相对容易达得到，而且我相信呢其实有很多人其实是可以达得到的。那过程当中其实接下来我们就会谈一些比较更实务的这个做法，让你的慢慢的把这个500万呢把它存到了。
存到。哎，所以这五百万是一个人五百万，还是一个家庭五百万，还是老师？如果
我们家，我现在讲你自己啊，
1000万。
对对对，讲你自己，讲你自己，因为你太太也要5万嘛，你自己也要5万嘛，对。
哦，是啊，其实我以10万的标准，在一般像我们家庭生活，算是已经还蛮高标的一个生活水平了。
对
对，
但是
有要安排出国还没问题。
我们这里还要再补充一件事情，刚刚我们讲的这件事情呢，它是。假定你在生活水准在5万块或者是两个人10万块的这个程度，好，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从你现在譬如说你30开始要准备退休到40、50的过程当中，你会加薪，然后你会升官，大家加薪升官之后，有很多人就会想说，我现在是副总，我应该去换一台更好的车。哎，不对，我现在好不容易啊爬到这个位置，我要给家人过更好的生活，我要换更大的房子。
嗯，
这个过程我们叫它收入成长型的通货膨胀，而且这个通膨上去其实是不会下来的，所以现在的这个生活水平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就是你接下来要帮你这500万多准备多少，其实是你要是现在接下来这段时间要去想的，因为呢随着你的收入越来越高，你的这个设定地位越来越高， 你其实会花的钱更多。这里啊，就我们讲到呢，哎，最近有一个艺人嘛，他也不算艺人，他算是富二代啊，然后嫁了，哎，娶了一个艺人啊，那最近他去报警，说他太太怎样怎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新闻
哦，大家知道，应该大家知道某一位蛮有名的，上到媒体上的，
没错，那。从他们的离婚官司，你知道我知道什么事情吗？其实我唯一注意到的事情是，他们家一个月的水电费要十几万。
是，
当你住豪宅的时候，十几万就是一个基本开销。所以这也就代表我们刚刚前面谈到的，你那个花钱的速度，其实决定了你财富自由的时间。如果你花钱速度非常快，你后面的收入再怎么样有限，能够跟上这个有限，因为基本上抓 4% 是一个可以达到，然后呢经历这个长波啊长周期，不管是从这个亚洲金融风暴或者是打抗泡沫，其实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的历史事件，我们看到了这个抓这个报酬率其实是最合适的，
对，平均值这样。所以跟我们线上的所有朋友来分享规划退休金没有想象中的困难，而且要提早来面对，越早规划越早安心，也同时能够让你在工作的时候有更多选择性。因为很多人认为啊，我必须要在这个很烂的工作熬下去就是为了赚退休金，没有，其实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比较稳当的一个目标和清楚知道，哦，我现在水平只要再换个什么样的工作就能够达到更好，其实也都是一个人生的选择，来跟大家来交流分享，很棒的一个观点。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本书书名叫做《现在开始就有钱》，让我们一起学习有钱的方法还有技术。我们邀请到Bill来跟大家解说关于他的新书，也通过这本书来让大家学会一些理财的一些重要观点。好，那我们就刚刚提到了从我们的赚利息存钱的方法、退休金的方法，那我们要来学投资了，因为老师本身是一个投资的专家、投资的教练。那投资的部分其实我们都知道常听到什么呢？高风险高报酬，低风险低报酬，可是有没有哪些方法是我能够在低风险当中获得一个蛮合理或者是高的报酬的方法呢？
嗯，好，必须说呢，我们说高风险高报酬或低风险低报酬这件事情呢，它其实省略了几个字哈，它省略什么字呢？它省略的是高风险可能带来高报酬，
可能，
然后低风险几乎就是低报酬，这点它我们应该是省略了这个字，因为高风险它是伴随有可能会有高报酬，但它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大家玩过台股或者是做期货你就知道，你的风险越高，你冒的这个风险越高，你确实有可能会拿到更高的报酬率。当然如果你买的是美国这种公债，那相对来讲它风险很小，你要拿到超过股票的报酬率，那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像我们刚刚提到说，哎，你的这个500万这个 4% 其实它是高风险跟低风险的产品的一个组合，这个就是我们谈之前谈那个你的资产配置需要做的。讲到资产配置的时候，可能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会谈到说，哎，我们刚刚讲你要想办法存下来这个钱嘛。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建议哦，就是为了让你能够无痛的把这个钱留下来，同时还可以让它去帮你努力的工作，你应该把这个过程呢变成自动化的方式来操作。你不要想到的时候，我想说哦，今天最近大家在讲00940，所以我赶快进来投资一下。你应该让整个过程是自动化。什么叫自动化？刚刚讲我们讲劳退薪资，雇主帮你提拨 6%， 你自己提拨 6%， 这个自己提拨 6% 的意思就是钱还没有进你的银行账户，你的薪资账户的时候，它已经直接存进去了。而且这个存进去呢，这个政府担保你最低的报酬率 2%， 没有太好，但是这个是一个担保的数字。它万一呢，像今年这个像去年2023年这个劳退操作的很好，那它的数字是远远超过这个 2% 的。所以不要觉得你把钱这个给交给劳退操作会输，因为他保证给你 2%。 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我必须说这是一个第一个自动化，在钱还没有进来的时候你就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呢，当你的钱已经进来了，你可以预先设定好这个自动扣款、自动转账， 然后就直接在钱进来的那一天就直接汇到你的存股账户或者是基金定期定额账户，不要让你有太多的这个
考虑，
你后面还要想象想说哦，我到底这个时间买好我还是那个时间买好，你让你的这个事情自动化以后，你会发现说哎，其实大家会想说哎，真会不会说突然没钱啊？事实上你过一阵子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慢慢的会把你的支出啊控制在够足够可以 cover 的一个范围里面。好，那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讲说呢，诶，刚这个我怎么样做好这个投资的风险控管。如果你发现啊有一个产品它标的本身是没有任何风险的，甚至风险很低，那它的风险它却可以提供给你超过你想象的报酬率的时候，那它的风险就不在标的本身，
就会是在
提供给你这个产品的机构身上。
哦，是，就赌这个机构会不会
我们
对
我们不要说它诈骗了，但是譬如说这个加密货币好了，美元稳定币，美元稳定币基本上跟稳定币跟美元基本上是等价的，好，但是它不是美元的哈。你现在如果在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存了美元的稳定币，它现在我今天刚刚看了一下，它给你 17% 的年化利息，然后美元稳定币基本上等于美元，所以它是本身这个产品这个标的本身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可它的风险在哪里？它的风险就是这些交易所它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监管的机构，它也没有给你存款保险，所以你在放这些产品的时候，它的风险就是这些机构带给你的风险。那一样的概念，你接下来你会去注意到市面上有很多人会卖给你，譬如说美元保单或外币保单境外保单，这个境外保单它卖给你还是一张保单，而且这个保险公司它在国外也很有名啊，他只是没有在台湾卖而已啊，可是他为什么会比你在台湾的保险公司卖给你的美元保单，同样都是美元，为什么他的利息要高出 2% 呢？因为这个
钱从哪里来？
因为这一家公司他在国外操作，然后呢，他本身并没有受到台湾的法令的限制，所以他的操作的弹性可能比台湾的寿险公司要来得好啊。可是呢，他的操作弹性高的过程当中，也就代表这家保险公司其实它有可能承担了更高的财务风险，要不然就是呢，你其实呢被收了一个很贵的费用，你不能随时想要解约就解约的，如果你的时间不够长的话，你的损失可能会非常非常大。
哦，对，而听说基金还有一个东西要看叫管理费，有它有一些，它可能哎说报酬很高，可是后来你看它细节里面管理费更高，扣一扣那个报酬就不见了。
没错没错，那大部分的这个基金呢，有一些在台湾没有设立登记的基金，他们的收费方式非常复杂，可能有前面收的啊，这种一种方式，一种是后面收的啊，那要不然再来一种，他还收你绩效费。
对，
哦，那这些
还要再收一笔。
没错，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个境外的产品呢，很多看起来，哎，这个产品本身没问题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有问题的是这些发行的机构们。那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就是那是不是有一些费用啊，或者是隐藏的成本，其实是没有清楚的揭露的。
是哇，所以光这个投资上面有很多妹妹嘎嘎需要好好了解。就同我们今天要读这本书，现在开始就有钱，邀请大家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因为我们要一起学习有钱的知识、有钱的技术，才能够让自己人生的下半生无后顾之忧，让自己在下半辈子在安排上面有更多的选择性。